老虎作为山林之王，很早就成为我国先民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这种信仰也往往隐含着畏惧的意思。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古人对于虎的认知也在不断的转变，摆脱了对恶虎食人的恐惧之后，不仅为其虎啸生风的凛凛之态而折服，还追捧他生龙活虎的生气，既以他立威，又祈求他庇佑。虎从先民信仰的神坛跃入了民间，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形态，也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化符号之一，可谓是世有千面虎，愿得福绵长。老虎是怎么从猛兽变成了镇邪纳福之虎？虎头帽是怎么来的？古人又是怎样从谈虎色变到与虎谋皮？而虎在成语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老虎是如何从神坛跃入民间的。众所周知，虎是中国传统文化十二生肖之一，而生肖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文化记忆中的传统符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命运跟这十二种动物的特性就深深地连接在一起。那么十二生肖究竟源自何时何地？这是一个困扰了古人几千年的问题，史籍浩瀚却无处寻踪。尽管难以判断古人具体在何时决定开始用生肖纪年，但是根据古籍可以略作推断的是，随着甲子纪年在东汉时期的推行，十二生肖也自然地融入百姓对于年的标记应用中。而相较于更加复杂的干支纪年，生肖纪年显得更加形象生动，而且深得人心，并且老少咸宜，继而成为被广泛应用并流传了千年的纪年符号。关于虎于何时位列十二生肖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如果细究多个版本的十二生肖，大家就会发现虎始终位列其中。我们先来说说生肖。生肖意思是生年与属性有相似特性，意在肖，故而古人往往是就近观察和选择。比如说中国最早驯化的六畜几乎都在其列，鼠、兔、蛇、猴也是常见物种，这当中啊，只有龙是个特例。而虎不仅是与先民斗智斗勇的野生动物，也是跟龙一同为远古先民信仰膜拜的神，入选其列啊，也算是顺理成章。寅在甲骨文中形似一只呼啸而出的利剑，又在古代纪时当中是凌晨的三点到五点的意思，而昼伏夜出的老虎就经常活跃于此时。古人或许于半梦半醒之间听到过虎的呼啸声，想象着老虎雄健跃起的形态，进而呢就把虎和寅相联系，从此就有了凛凛生威的寅虎。当然了，古人除了把虎列为十二生肖之一，还将虎化身为趋吉避凶、镇邪纳福的形象。汉代民间啊，就流行在腊月的除夕那天用桃木制成小人儿悬挂在门两侧，或者在两块桃木板上写上玉垒，并且在门上绘制虎头用来辟邪。东汉的无神论者王充在《论衡》当中曾经提到，玉垒等等都是上古神话中镇守于沧海的守卫，在山上大桃树间的鬼门阅历万鬼，遇到恶害之鬼只以猥琐而以食虎。东晋的《搜神记》当中还曾经记载，有古人画虎于门，在门左右悬挂吊灯，仿若虎目以驱不祥。另外在唐代的《酉阳杂俎》当中也可以看到门上画虎头以喻凶险。 随着门神信仰的流传，虎也成为年俗中的常见的元素，并且不断地跟各种民间典故风俗相结合，进而发展出丰富的民间虎化主题，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陕西凤翔的年画当中常见镇宅神虎图，有的呢还会赋诗云：猛虎雄威借山林，啸吼如雷惊鬼神，始皇赤峰山王兽，持守广镇聚宝盆。意思是不仅能够庇佑家宅，也要镇守家财，这跟当时人们把虎啊看作是五财神赵公明的化身也有关系。在天津的杨柳青、河北的武强等年画产地都有大量的类似主题的年画。另外还有更直接的财神爷赵公明骑虎送财图，或者是五福图当中五虎围绕着聚宝盆守财贺年的主题。唐代记载当中啊，还出现过一种名为虎威的神物，也就是虎身上的一块骨头，形状如甲乙丙丁的乙字。酉阳杂俎记载称，将虎威佩戴于身，即可保官运顺遂，无官之人佩戴呢，也不会遭人记恨，还衍生出一些带有虎威二字或者乙字的挂牌。现在看来啊，尽管说佩戴虎威是古人崇虎之余又求官心切时的牵强附会之举，但是对于老虎身体的崇拜与利用也在民间一直比较流行。传说中近代方士郑思远经常骑虎，有人牙疼，他把几根虎须插在患者齿间就能医治病痛，这一听显然就是传说，假的呀，怎么可能插一根虎须就治病痛呢？相较于这样不靠谱的病急乱投医，古人效仿动物之态而创制的五禽戏就要靠谱很多了。而五禽戏之首的虎戏，或许正是通过观察和模仿老虎的姿态获得了灵感。颇为追求养生之道的古人，为了安眠凝神，也将虎化作枕头，枕腰辟邪，守护美梦。在宋元之际就出现过不少卧虎状的虎形枕，一般呢大多是以虎背作为枕面，枕面上会有应和当地风俗的自然风光，复杂的有秋风萧瑟的芦塘秋琴图，简单的就是草叶花卉图，可谓是一枕清凉入梦来。枕身是虎形，多以黑彩描绘模仿虎皮的斑纹，远看就像一只小老虎卧在床头，威风犹存却更为温顺。无论是虎威还是虎枕，从这些民间风俗中都可以窥见，在死亡率高、平均寿命低的古代，古人对自身安全所产生的不安心理，以及希望借虎之威来庇佑强化自身的渴望。在生活条件非常有限的古代，成年人尚且忧虑自身的安危，那婴儿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更是一次堪比闯关的生命之旅。在古人眼中，尚在襁褓当中的婴儿弱小而毫无抵抗力，自然应该用各种各样的仪式为他们驱灾避瘟，而能事时鬼魅的虎也就被天下父母寄予了厚望。宋人罗苑在《尔雅逸》一书当中记载，古者胎教欲见虎豹勇击之物，孩子没有出生之前求子如虎，出生以后呢又给婴儿戴虎头帽，穿虎头鞋，有时还穿虎皮衣，以祈求如虎子一般健康。那么这一点在端午节的节俗当中有着鲜明体现。古人以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的端阳节更被认为是鬼魅百毒横行之日，多有禁忌。除了以兰汤沐浴之外，古人还有爱虎驱毒的传统。那么所谓的爱虎，就是用艾草照着老虎的样子编织成形，佩戴在身上，以期驱除五毒。明清时期各地端午节编织爱虎已经非常普遍了，北京城内的荣华作坊有爱虎镇五毒的头饰，苏州有编线为虎形系小儿胸前为之老虎花的风俗，山西、陕西、河北等地都流行在端午节给孩子做爱虎肚兜、帽圈，还有老虎枕头等等，身上还要挂爱虎香包和串串。 爱虎的形象经常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老虎，站在一片艾叶之上，或者老虎脸颊两侧装饰两片绿色的艾叶，非常可爱。虎形的玩具在古代也并不少见，商代遗址当中就曾经出土灰陶烧制的卧虎以及小型玉雕虎，可以经常佩戴在身上。而到了清代，在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也大多有制作布老虎的风俗，一般是由姥姥或者母亲亲手缝制。这种玩具既是孩子们爱不释手的东西，也寄予了辟邪纳吉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已经在多地发展成了独特的民间工艺了。一般这些布老虎啊，造型是敦实乖巧，配色鲜艳，而且有比较统一的审美。布老虎的额头上一般都有一个王字来显示它的王者之风，而虎嘴呢，则是嘴大吃四方的造型，四肢短小粗壮，虎尾上扬，憨态可掬。尽管说布老虎出现的年代比较晚，但是它的身体每一部分所采用的纹样造型，甚至形态上，都跟商周时期的一些青铜虎尊颇为相像。跟布老虎一样色彩缤纷的民间工艺还有虎头帽。如果稍作溯源，就会发现尽管虫虎的年代久远，但古人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想过把虎作为帽子戴在头上。我们纵观秦汉时期的青铜器、画像砖、墓室壁画，几乎没有见过戴着虎头帽的大人或者孩子的样子。而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孩童佩戴虎头帽的实物例证，是出土于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中出土的虎头帽襁褓俑。这个婴儿俑头戴虎头帽，身着衣衫，外裹襁褓，而且在身前系有三条打结的绑带，衣帽处的细节塑造得非常细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孩子服饰的样貌，也可以判断当时孩子已经有戴虎头帽的风俗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的唐代墓葬略作探寻，就能发现很多墓葬里都有虎头帽武士俑的身影。例如在陪葬于昭陵的尉迟敬德墓中，就出土有初唐时期头戴虎头帽的武士俑，武士额头上猛虎獠牙是清晰可见。在洛阳出土的一件三彩俑，戴虎头帽的武士面容似虎，怒目圆睁，脚踏于牛身之上，一时间是人虎难分。如果细看他的虎头帽，跟韩森寨出土的襁褓俑头上所戴的非常相似。而这些武士俑也让人联想到大约出现于北朝晚期的佛教艺术造像中那些头戴虎头帽的力士和天王。比如开凿于公元六世纪的新疆克孜尔石窟175窟的壁画上，会有一个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力士。而麦积山北周石窟4号崖阁有第三身天王塑像，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戴在头上的兽头帽，只不过很难判断到底是狮子还是老虎。或许唐墓当中虎头帽襁褓俑的造型可能受到了佛教中头戴虎头帽的天王力士的影响，并且随着民间的本土化和改造流传了下来。宋代以后，儿童佩戴虎头帽的形象几乎不曾出现于婴戏图或者壁画上，一直到清代才逐渐开始出现形态各异的虎头帽，守护着孩子们的活泼健康。在故宫里就藏有制作精良的虎头帽、虎衣以及虎头鞋，当然了，故宫里的大多是皇子用的，这也与清朝统治者历来崇虎的信仰不无关系。而在民间，各地虎头帽的制作也变得丰富多样，流传下来了不少样式考究、工艺精良之作。总而言之，古人所用今人所见的这些惟妙惟肖的虎头帽，不仅兼具实用和美观，还承载着家人对于孩子的祝福和期望。虎从先民的祭坛走入人间烟火，幻化出千姿百态的形象，不仅保存在丰富的民俗文化中，在流传千年的语言文化里也可以按词寻踪。在中文里，涉及虎的成语典故和民间谚语，那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有人曾经统计， 在中国成语大词典当中收录的关于虎的成语一共有100多例，甚至比龙的成语还多，可见虎在民间语言中的丰富遗存。如果把这些与虎有关的成语大致分类，就能发现这也是一部古人对虎认知不断转变的心路历程呢。在与虎有关的成语当中，总是少不了龙的身影，而沾了龙的光。那么这类成语呢，也大多是褒义词，比如龙腾虎跃、卧虎藏龙、生龙活虎、龙韬虎略等等。这跟古人对龙虎的崇拜是不无关系的，龙更是发展为帝王的象征，而与此相对的虎呢，则是山野之王，自然象征着庄严祥瑞的事物，而自带着威武之气。古人也经常用龙虎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宇轩昂，《三国志·蜀书》当中对诸葛亮的描写就用了龙骧虎视这个词。骧的意思表现了龙在云中腾跃的英姿，而虎视呢，是坚定沉稳，放在一起恰恰展现了诸葛亮士气高昂、顾盼自雄的姿态。不过到了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降龙伏虎的典故也随之传入中原，进而被用来喻指那些具有极大能力战胜强大对手的英雄豪杰。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随着中央王权的不断的集权化，龙作为帝王象征而被不断的神化，而在政治上也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文化内涵。某种程度上，龙的塑造与解释权都被皇家垄断了，有其固定的城市。反倒是虎，本来就是现实中所存在的山兽之君，汉代以后逐渐从神坛回到了民间，他形象塑造啊，几乎没有什么定式，反而给了民间创作极大的自由空间。而虎的形象也当然更加丰富生动了，这不仅体现在多样的民俗中，也在成语谚语的流变当中略窥一二。大家可能要说了，虎在成语当中除了跟龙搭配，也经常会跟狼作伴呀。但是受到狼的牵连，大多是贬义词，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出自于《史记》当中的虎狼之国。在历史典籍中，它被用以形容秦国的不仁和强暴。其实早在《战国策》当中也曾经如此形容秦国，虎狼之国。这个词也间接地反映出人们对于老虎作为猛兽而性情暴烈的认知，更说明当时虎害虎患对于古人生活的巨大影响。老虎捕食时的凶猛残暴，让人联想到苛政肆虐和暴力横行对于老百姓的伤害，因而《礼记》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暴政，以虎欲讽政治现实。而出自于《战国策·魏策》的三人是虎，则比喻谣言可畏的现实。以此类推，同类词语还有为虎作伥、虎视眈眈、豺狼虎豹等等。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虎之间共存的领域也在发生变化，因而在古代也时有各种虎害和虎患载于史册。面对古人把虎视为害兽而心生畏惧，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在《二程全书·遗书二》上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虎之凶猛众人皆知，但是田夫曾经被虎伤，因此他谈虎色变。可见间接经验跟直接经验不可等同而语。与他相似的还有畏敌如虎、养虎遗患、纵虎归山、虎口余生等等词，每一个品起来都有惊险之祸。当然了，古人也不全是畏虎之辈，也有一些勇猛之人敢于赤手空拳去抓老虎。另外，古人也常将虎比喻为一种难以跨越的障碍或者巨大的困难，进而反向用搏虎、斗虎、打虎来鼓舞士气。比如语出《后汉书·班超传》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讲的正是班超出使西域时深入险境的大无畏精神，使得西域各国为之折服。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搏虎之人都有搏虎的才能，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骑虎难下、与虎谋皮等等成语了。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出自神话历史典故的成语之外， 古人还积极地总结与虎交流的生活经验，以简白质朴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像一山不容二虎，正是观察到老虎在山野间营穴独居的生活习性。另外，像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也可以看作对兽类之间实力差距的认知。同类的还有虎病山前被犬欺，强龙不压地虎等等。所以啊，虎的成语谚语当中褒贬不一，喻体多样，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这正是先民对自然造物同时间有美丑两种相对立的审美，也是对虎之多样的接受。虎的形象历经了千年的创造和再创造，从啖食鬼魂的凶兽到憨态可掬的不老虎，经过民间文化的浸润，虎最终成为一直陪伴国人的经典文化符号。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王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昨天，我国新一轮降水继续发展，今明两天，西北地区降水。